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建政65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发表题为《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章，反驳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此前在红旗文稿提出的阶级斗争没有熄灭论。有分析称，中共党内正在重燃阶级斗争之火。那么毛的镰刀斧头论与邓的白猫黑猫论为什么再度引爆争论？中国的未来应该由谁来决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现在就开始讨论。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踊跃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呢，阶级斗争为纲这种说法，这种理论基本上已经被执政党以及广大民众所否定。现在王伟光，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王伟光，为什么要重提这个阶级斗争论？为什么要重提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论点？
我觉得现在正当这个中共四中全会的前夕，所以我刚才也说到，就是各种的党内的各种的诉求和各派力量的都在紧张的博弈。那么当然王伟光作为一种这个一方的一种极左思潮的一种代表，他提出这样的东西也不奇怪。另外呢，我也觉得这也包括王伟光本人的一些误判，他呢有些妄揣上意，认为呢好像这个前面两任领导人都是讲三个代表啊，讲这个资本家入党啊，讲和谐社会啊，他认为这位新的领导人可能会有另一套思路，所以呢他就抢先的想来这个做一个政治投机，但是呢这个政治投机很不成功，因为实际上官方和民间都不喜欢这个阶级斗争为纲，尤其是不喜欢文革重来，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呢，所以我觉得他提出这个东西是很不合时宜的。再有一点就是我们也要看到啊，就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还是这个宪法的序言，还是这个像这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们都有一个观点，就是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所以呢王伟光这种提法呢，他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那么但是呢他在现在提出来有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地方是什么呢？如果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那就将戳破当今中国最大的一个神话，叫和谐社会，就会重新陷入像这个前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德热拉斯提出的这个新阶级的理论陷阱。那大家就要分析了，谁是新的特权阶级，谁是新的压迫阶级，这个就一目了然。这样的话，实际上你要说颠覆的话，这个王伟光这套理论，那正好是颠覆现为这个颠覆现行体制提出了理论依据。因为这个讲新阶级这个主要观点就是说，新阶级是社会主义的特产，这个是从落后国家退化出来的社会主义，急于实行工业化，然后呢把工业财产和土地都收归国有，这个剥夺所有的人，不仅是资本家、手工业者、小商人、农民都被剥夺，然后呢国家一切由这个共产党的官僚来掌控，结果呢就造成这个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是最后竟造成了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这个就是德热拉斯的基本观点。
嗯，
那这个他还这种观点来看，实际上王伟光重谈这个阶级斗争的话，只能暴露这个体制的一个致命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就是新的特权阶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权贵资本的产生。
嗯，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和平先生，就您怎么看王伟光他能够得以把他的这个有关阶级斗争论的这样一个非常极端的论调发表在权威的刊物上？怎么看？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现象？就这个现象究竟是说明在理论界呢是百花齐放呢，还是说明这个理论界的两种思潮他们各自为政呢？
我觉得这个王文光的现象的出现呢，实际上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的这个执政思想，他的真正的这个政治的路线还不是非常的清晰。那么各个系统，实际上从上到下，现在其实大家都是在进行一个工作，就是揣摩圣意。那么揣摩圣意的这个王伟光，那比各个其他系统的人、地方的官员和其他系统的官员呢，更能够去理解或者了解或者市场比较多的。掌握这个习近平的一些思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反应。我不太这个同意刚才张先生所讲的，就是党内真正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博弈。我觉得党内其实不存在一个非常的严重的一个博弈，大部分的情况整体上来讲，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就是当他们发现这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所造成的这种财富的增长。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不能解决的情况之下，在他们脑子里自然想到的一个政治资源就是毛泽东的啊，因为他们就是要拒绝民主宪政，拒绝这个已经大家所探索出来的一个民主道路，那么只能找到一个政治资源，就是毛泽东的政治资源。所以而这等政治资源在这个执政这个最高领导人里面，在过去的几年中间也表现得很充分。所以王伟光此时在这个方面是不是走得更快一点，更激进一点，而不是反映了四等权贵之间内部的某一等博弈。我觉得思想的混乱是中共党内的整体的一个表现，而不是某个派别的这个表现。
好的，
也许
时间关系
一些微的调整。
抱歉，和平先生，我们还有几位听众观众等在线上，请各位简短的发言。河北的郭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中国这个大国啊，注定是多灾多难，没有办法。在这儿，我挺感激这个张先生跟这个和平先生的，能够听着他们说话，都感到一种亲切，感到一种。无比的这么一种真理，
好的，
渴望的一种真理，听的。我还有一个，我还得说一句，就是张先生，不要怕那些骂您那些个人，您呐、为中国的这个将来的解放做出一个贡献挺大的，谢谢你啊。
好，谢谢河北的郭先生。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参加讨论。周先生您好，请简短。
你好，你好。哎呀，这个所谓阶级啊，这个共产党最清楚他们处在什么阶级，就是统治阶级。那要搞阶级斗争，他们就是目标，所以他们根本不敢。这个不是少数人的那种支流啊，什么揣摩善意啊，对的，他们会搞些这种东西，想博得一种不同的那个生意。
好的，
共产党最怕的就是阶级斗争。
好，
谢
谢云南周先生。最后请湖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你好。这个我认为呢，那个习近平要想使中国走向专制制度的话，我觉得他要冒很大的风险。他第一个首先要清除腐败，那些腐败分子就是说像江氏家族，他都是支持改革，就是走毛派路线的，所以对了，那个习近平毛泽东的传人，他肯定想走毛泽东那一套路线。如果说他走那一套路线的话，他的那个法国要把他清干净，那些是就是反对要清干净。再一个，全国老百姓可能不答应，他要冒很危险。
好的，谢谢您。张立凡先生，我们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请您对刚才几位听众观众他们的发言做一下您的回应。
首先我也感谢这个观众对我的鼓励啊，尽管我本人现在受到的压力也不小，我想这个现在来看，就是作为新阶级的特征来讲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王伟光这个特地把这个专政重新提出来，其实 我讲他也是根据这个共产党宣言的这一套东西，就是这个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另外呢，根据像列宁的说法，这个专政是什么东西呢？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凭借暴力而不是凭借法律的政权，这是列宁的定义。所以呢，根据这个定义，如果我们要面对这样一种专政的话，那么这个它和大多数的民主国家是不同的啊，因为大多数民主国家它不会以阶级来划分人群，也不会是什么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或者毛泽东所说的这个各革命阶级对反动阶级的专政，它不是按这个，它是按法律的体系来决定哪些人可能会被关起来，那么他是那些违法的人，违反法律的人，这个用不正当的手段攫取社会财富的人，那部分人可能他们会失去自由。但是呢，这个现在这一套东西其实也有很多网友就说，现在是叫做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有产阶级专政。那么我以前也是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我说现在就是叫做专政为体，改革为用啊。那么专政也就是说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一党执政的地位不容动摇，然后在此的这个基础上，那么有邓小平的改革，这种改革最根本的一点来讲，就是不能够动摇共产党的这个执政地位。但是呢，可能会有一些个政治上的变化。
好的，好，谢谢你。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关注香港的最新局势。另外，我们还要讨论北韩政局是不是发生了突变。欢迎您准时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我们的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您锁定收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宝申，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宇宙，下次节目见。